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2月11日，公元2001年4月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在同国民党主席连战会晤时，高度肯定台湾首都政党论题是民主制的胜利。4月2日早晨，达赖喇嘛访问了台湾立法院，并发表了演讲。7000余名信众接受达赖喇嘛加持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西藏流亡人士代表两个非政府组织就当前西藏形势发表了演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台北报道，达赖喇嘛4月2号下午和国民党主席连战会面。达赖喇嘛高度肯定台湾首都政党轮替是民主制度的胜利。连战则强调，国民党虽然已经在野，但绝不会为反对而反对。面对当前国内经济等各项发展退步，人民出现信心危机，国民党基于同舟一命的理念，如果政府有需要，国民党愿意提供建议，尽一切所能提供必要协助。达赖喇嘛则肯定反对党能保持这样的心态，代表有一颗温暖的心。达赖喇嘛已主动对西藏前途表示看法，他对西藏未来表示乐观。他以询问连战对两岸关系的看法，连战呼吁政府应该回到九二共识，才能重启两岸对话机制。连战担任副总统时曾和达赖喇嘛会晤，昨天是两人第二次见面，达赖喇嘛一见到连战就热情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连战致赠达赖喇嘛一种六里工坊制作的罐子仔。达赖喇嘛在简单谈话中向大家谈到西藏问题，他表示西藏位于中国与印度两国大国之间，这两国又与国际关系密切，以致西藏问题已不仅是西藏人的问题，而是国际问题了。
根据台湾中国时报消息，达赖喇嘛10天的智慧与慈悲之旅4月2日来到台湾立法院访问。达赖喇嘛以一贯轻松幽默的态度畅谈他对普世的关怀及以宗教提升人类素质的信念。达赖喇嘛指出，西藏内部的稳定和团结情况并不理想，而中共对西藏的立场越来越强硬。作为西藏人的自由代言人，当然希望找出一个解决的方式。就他个人立场，他并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希望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达赖喇嘛说，早在1969年时，他就曾经表示过，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是否还要继续存在，应该由藏人决定，如果藏人认为已无必要，自然可以终止。王金平致辞时表示，达赖的原意是指智慧的海洋，喇嘛的意指传法的上师，因此达赖喇嘛代表了充满圆满智慧的弘法上师，第14世达赖喇嘛受此称号，名实相符。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表示，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无论一个人背景如何，都有责任关怀人类，关怀地球，更何况人类彼此相互依存，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他人的利益。他相信彼此尊重、关怀、欣赏和容忍正是人类最可贵的价值。达赖喇嘛接着说道，西藏内部的情况显然不怎么好，否则中共不必限制外国人去西藏参访，应该把好的情况公开让世人知道。事实上，西藏正面临文化传统及自然环境灭绝的命运。他表示，无论西藏内外，大家对他都有很深的期待，他也肩负了很大的责任。作为一个西藏的自由代言人，他必须试着找出解决的方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徐正光昨日指出，台湾要走出国际社会，就应逐步放宽视野， 以国际社会的眼光看待外蒙古和西藏流亡政府问题。他表示，未来外蒙古人民来台将改采落地检的方式让其入境，预计将牵涉外交部的业务。此措施的确实实行时间则待行政院方面决定。随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台，我国与西藏流亡政府及外蒙古之间的关系亦受外界的瞩目。徐正光昨日表示，过去由于历史包袱及缺乏与西藏流亡政府间的联系沟通管道，导致产生误会与隔离。今后蒙藏委员会将致力改善与达赖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组织的关系。徐正光表示，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联合国的会员国承认蒙古，我们也应该放宽视野，未来我方对外蒙古人民来台将采落地检的方式处理。至于像此次达赖喇嘛一样持有国际社会承认的旅行文件的西藏流亡组织人员，我方未来也将通案处理，以发给其停留许可证的方式让其入境。
根据中国时报消息，4月2号是达赖喇嘛正式弘法讲授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第一天，现场信众仅7000余人，大陆工程公司董事长端契也在现场闻法一整天。达赖喇嘛表示，心经讲的是空性，人可以透过对空性的理解端出轮回得到解脱。达赖喇嘛指出，心经是所有佛教经典中最简短的一部经典，佛教三藏12部经之中，经大若般经就有600卷，心经又是大若般经的精髓，内容虽短只有260个字，但是含义深远。达赖喇嘛说，心经阐述的空性显结是佛法与其他宗教最不同的特殊之处，佛教正是以此要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人和众神自然会产生我智，进而产生爱我与离苦得乐之心。大部分人追求离苦得乐的方式在于透过感官满足无欲需求，但往往在五官获得满足之后，内心仍然无法快乐。据了解，段祺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对达赖喇嘛敬仰有加，他从早上9点一直到傍晚4点，一整天都在现场闻法。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送的新闻节目。根据驻瑞士西藏办事处发来的消息，本周一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西藏前政治犯公爵旦达和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科负责人孙任央杰女士就当前西藏的现状向大会做了报告。前天，西藏前政治犯公爵旦达代表国际社会主义青年协会在大会上就自己在中共的压迫下亲身经历的事实和西藏人民的苦难生活做了详细的报道。孙任央杰女士代表 IFOR 非官方性协会就西藏当前基本人权与资源环境等问题向大会做了汇报。公爵丹达在发言时指出，我曾经在中共的强行下为了争取西藏人民的自由经历了19年漫长的牢狱生涯，虽然我获得自由于1998年来到民主国家，但是西藏人民仍然在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的环境下度日。根据各人权协会调查之结果，目前还有400多名西藏政治犯在中共的监牢中饱受折磨，已有25名西藏政治犯受中共虐待致死。他呼吁联合国在本次会议上提议并制裁中国人权问题。孙任央杰女士表示，我所代表的这个非政府协会曾经多次向联合国提出过西藏的严峻局势，也因此在于1959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但是由于中共从中作恶， 在每年的人权年会上，中共使用各种手段阻扰，并获得了成功。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环境科负责人智央吉女士表示，中共在各种场合声称西藏问题纯属政治问题，而不是人权问题。我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中共所谓的政治问题是在西藏人民没有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以及环境自由的情况下产生的。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以和平谈判来解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演讲荟萃栏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演讲荟萃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拉甲为您播送的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这种成熟肯定是和西藏事迹发生的情况符合无错的，因此当允许信教自由的正确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明文规定在我们藏族地区只执行了一半，这是违背党的正确政策和国家的宪法的严重行为。我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国家的宪法只能是全体公民的太阳，只不可是偏朝一方的太阳，因此所谓信教自由只能是对不信教者给予法律保护，对信教者也给予同样的保护。不信教的人士如亦有信教自由法律为借口而来阻扰危害宗教信仰，就是违法的严重行为，这是世界上一切懂得法律的人士都会理解的。对于信教来说，信教所需要的寺庙、山僧、佛像、佛经、佛塔以及一切大中小的宗教活动都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消灭这些，就无法搞宗教和信教，这是大家都清楚的。这正如告诉一个人您好好的吃饭，但是却拿走他面前的食物，那个人去吃什么呢？其理由完全一样。由于这些原因，所以说以西藏为主的所有藏族地区从民主改革以来，宗教、信教和寺庙问题根本没有搞好的说法、看法和认识是有根据的，而不是肆意找叉子、无来无美。因此所有藏人中除了不会思考的小孩外，其余各阶层人民中 90% 以上的人们都非常诧异，以致失神。现在只要向藏人一提到佛教，就不由自主的伤心之极而落泪，口中到处痛哭之言等情况非常严重。因此今天被指平初四年从党的声誉、事业和人民的愿望出发，中肯坦率的成熟了，可是一定会想到赵词人所说的来看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其他许多藏族朋友没有这样说过，究竟正确如何而有所怀疑。这是由于大多数人有明智保身的思想，以及过去所见所闻过的许多经验而难以干预，赤裸裸的谈缺点错误，所以不会有许多赤裸裸的谈缺点错误的朋友，这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很正常的，毫不稀奇的。可惜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能够看得见人的思想在想些什么的机器，如果有这样的机器，看一看藏族的内心将会是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
请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演讲荟萃栏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达赖喇嘛在同国民党主席连战会晤时高度肯定台湾首都政党论替是民主制度的胜利。4月2日早晨，达赖喇嘛访问了台湾立法院并发表了演讲，7000余名信众接受达赖喇嘛加持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联合国第57次人权年会上，两名西藏流亡人士代表两个非政府组织就当前西藏形势发表了演讲。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达珍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